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给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高宁达律师为您介绍入境申报的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法律和签证问题。高律师您早。首先来连线本期的嘉宾。
好，
谢谢高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在前段时间的新闻就提到啊，有一位越南裔的女子呢，因为带了将近十斤的猪肉入境而被驱逐出境，因为她没有去申报哈。那么在澳大利亚的入境物品审查呢，我们都知道是非常的严格。有哪些物品是入境前必须需要申报的呢？
是这样的，因为澳大利亚呢，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独特，它就属于是一个就是一个
独立的大岛
国，对对，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就是很多就是不同的植被啊，跟一些就是畜类和水产品这些东西呢，它只能通过海，然后来进入到澳洲大陆中，或者是通过就是说飞机这个样子，所以它跟其他的国家没有接壤，所以澳洲就是海关对这个就是这些植物、动植物入境这些物品检查非常的严格，我们经常就是出入境的人就会知道，那澳洲出入境的时候需要填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表格，
对的，
然后里面就要求就是说就是一定类的物品就是入境之前必须就是申报给这个澳洲的海关。最主要的呢，基本上就是几大类嘛，就是肉类啊、水产品这一系列，或者是蔬果这种就是新鲜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有植物相关、有植物成分的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呢，还有就是蛋类啊、乳制品啊，那这个可能是跟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肉类相关的一些产品，然后包括我们华人可能经常会涉及到的中草药啊，然后茶叶呀、这一类的东西，还有就是一些可能是动物的这些制品，包括就是不是肉啊就是新鲜的肉类、蛋类啊，但是可能是比方说羽毛啊、骨骼呀、对，包括就是可能我们的装饰品什么贝壳呀、珊瑚啊这一类的东西那都是需要，基本上是需要就是跟澳洲海关就是申报的。
像您刚才提到的，比方说一些容易中招的，比方说中草药哈，一些名贵中草药，如果是没有申报的话，可能就直接被没收了。
是，其实呢，怎么说呢？我们可能对这个概念有一点就是不清楚的地方，就是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申报了，就可能会没有事情，就让我过了；我不申报，可能会被没收。其实我的理解，对这个澳洲
申报了之后也会没收，是吧？
对的，对的。所以说，他申不申报，其实是你就是说有没有按照澳洲的海关法相关的规定来做这个就是汇报，来做写真实的填写你的这些入境文件，但是具体这个东西会不会被就是海关没收，会不会就是作为违禁的这个东西入境，那还是要看这个东西本身的。然后呢，其实主要就是看它对澳洲的这个就是生态环境，然后会不会有一些威胁，有没有一些就是危险性，会不会带来就是外入的细菌。那对比方说，就是之前我们看这个猪肉可能是猪肉跟蛋类，可能是我的理解是澳洲就是非常害怕，就是或者非常严格的一类产品，就是因为它很容易带就是说就是我们说的那些就是不同的病菌进来呢，对。 对，尤其是看可能如果我们之前就是鸡类这些东西，就是有一些禽流感这样子的话，那鸡类的产品可能就会限制的比较严格，就是包括蛋类。那如果最近比方说有一些就是猪肉类的，就是传染病在等于是在流行，那这样子可能会对这个比较严格。但是一般情况下是猪肉跟就是蛋类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也包括鸡类。
那么刚才是大致介绍了一下必须申报的一些物品啊，其实也有一些完全禁止入境的，比方说一些枪啊，或者是这种很明显的这些东西哈。就说如果是违反规定携带了这些东西的，申报或者是不申报会面临怎么样的处罚呢？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些完全禁止入境的东西啊，很多也是完全禁止带到飞机上的嘛，就比方说啊，我们说的这些枪类，包括就是仿真枪啊，还有就是包括就是啊刀啊匕首啊这些东西。哦，仿真枪也会，对吧？
仿真枪也会，其实因为是这种东西就是可能是对安全造成一些就是危险性的，
对公众的安全还是会造成一些威胁性。然后呢包括还有像那种激光笔，然后包括一些就是金属类的，比方说是一些就是可能是防护武器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包括就是你就是这些枪啊这些武器的零件，你把它拆开，这些都是就是禁止入境的。不管你申报不申报，这个是绝对不能入境的。然后你像还有我们说的就是比较大家都会知道，比方毒品肯定是非法的，在澳洲任何情况下。然后包括有一些就是药物，比方说激素类的药物啊，然后就是兴奋剂类的药物这些东西，除非你有就是医疗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证明的。但除此之外呢，这个是也是不可以入境的。然后还有一些除了我们说的就是
就是武器啊，就是这些是实质上的东西。那比方说有一些黄色暴力的这样的一个刊物，这个是很如果是被不仅是会跟我说，还被可能会被判刑的是吧？
对，可能会就是如果你是在澳洲是以签证进来，可能会就是你的签证会被取消或者怎么样，因为这个我们之前可能也在新闻里看到过，可能我们有一些人有一些表情包，然后呢可能是就是啊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什么就是成少儿不宜的那种表情包，那可能也会成为就是说海关的这样子。 对，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有澳洲管理也非常严格的，就比方说这些性暴力或者是儿童色情方面的任何的刊物啊照片啊，这些都是啊，包括宣布这些恐怖主义的东西，这些都是不可以入境的。如果这些东西就是被带入澳洲境内，那不管是你有没有申报，那这些就是都可能你面临的就是有可能你是情况轻或者是不是多严重的东西， 那这样子你可能是东西会被没收，会被销毁。然后呢，如果严重一些的话，那是罚款，然后特别严重的话呢，你就是可能会被面临起诉。那现在还有就是说签证可能就会被取消掉，因为可能他以你的就是这个人格或者是这个品行问题，或者是以犯罪的原因，然后取消掉这个签证。那一般情况下，如果就是临时签证是因为 这种原因取消的话呢，那你可能就是会有一个就是办就是几年之内不可以入境，然后你申请签证也可能会有问题，是这样子。谢谢高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高宁娜律师为您介绍入境申报的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签证和法律问题。高律师，我还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如果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替别人携带东西最后被查出来是违禁的，会被怎么处罚呢？
很多情况下我们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的，或者是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子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帮人家带了一个东西，那其实如果你带进来了，或者你选择不知道的人带这个东西，或者是你带的东西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那其实风险还是在你的。极少数情况基本上是没有，澳洲政府或者是海关会说你不知道，那我让你过了，或者说我不会来惩罚你，我会去找就是后面的人。那比方说是因为毒品这些东西， 那肯定这个带进来的人不管是不是他的都会被受到相应的惩罚，但可能就是说警察也好海关也好会顺着这个去追究其他人的责任，但并不代表 这个东西不是你的，那你就没有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可能有些就是听众朋友会遇到，就是你在就是安检，就是你把行李放到那个柜台的时候，你登办登机手续的时候，他们会问你说你的包里有没有这些东西，甚至他们会问说你是不是自己来打包的这个箱子。
是不是自己打包的都会问？
对，是，对，或者是你清不清楚里面有什么东西，因为你带这个东西进来，那你就有一定的责任来为你带的东西负责。不仅仅说这个不是我的，或者是我刚才就是别人让我把这个带进来还超重了，或者是我姐姐让我把这个东西带进来，那这个是不足以让这个人脱离或者是脱罪，或者是就是消除他自己自身责任的。
非常谢谢高年拉律师的介绍，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以300-7993来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问题。今天第一位听众是 Peter，
您早。哎，您早，各位好。久等您请讲。你好，你好，我想问高律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汽车交通方面的问题，可以吗？可以，您请讲。您可以。是这样，我在我执行的时候，对方违规行车，我 撞到了他的车尾，是我的责任呢，还是对方的责任呢？您汽车，您是正常行驶，他是怎么违规停车啊？他是停着呢，还是他还是在动？他是走动状态，我执行，他呢是强行这个右转弯，因为他的右转弯线是红灯，我的绿，我是执行的是绿灯，那么呢，他转过来。
我呢就撞到了车的尾部，他的车的尾部，是说他在变道，变道了左侧是吗？没有没有没有，都是正常行驶，在补路的尾，在新的补路的尾。嗯，那个我的理解是，如果这个人是就是这个车是从后面撞到了前面的车，那后面这个车一般是需要负责任的，就是说虽然前面的车它是违章行驶，但是 不管他是停队也好，还是他就是不该右拐，他右拐了，或者他该右拐他没有拐，那后面的车按说都是应该及时刹住车，然后不会撞到前面这个车，这是我的理解。但是呢，如果您这边相关的东西保存好的话，就是您如果是走那个 insurance 的话呢， insurance 公司会有一个定夺。但是我记得一般情况下是后面的车是如果是怼到了前面的车，直接撞到了前面车的后面的话，那是需要负一定责任的。
皮特，
对，虽然对方是，您说，那这么说就是我的责任了。我是这样理解，但是最后可能还是需要保险公司来做定夺。
对，保险公司来，具体
我的保险公司已经说了是我的责任，我就想确认一下。对，我记得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保险公司一般这边都会有一个相应的定夺，包括当时的情况，但我记得澳洲的这个交规是说不管什么情况下，后面的车都要就是说避免来撞上前面的车，我好像也是经过相关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前面的车是违章或者他停在那儿他不该停，或者他很快的刹住车，或者他拐道没有在就是应该的那个变道上面变，但是后面的车都是有相应的一个责任去啊及时刹车的。对，这样子。对，
谢谢 Peter
的咨询。好，那好，谢谢，好，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徐女士，徐女士您早。
你好，你好，您好，久等了。我想问问移民的事啊。我一个朋友就是他复婚，跟老婆在这边复婚，然后怎么样办这种手续？办移民，境内办还是境外办？
复婚，已经复婚了还是？我们说的是他要就是等于是两个人结婚是吧？复婚也好，结婚也好，反正就是说是您的这个朋友，他的太太在澳洲是有澳洲的这个 PR 或者是公民，然后想把他老公带进来这个样子。
中国，以前在中国，现在要过来就是办移民，就是已经这里已经结婚了，又重新结婚了。
就是这个移民在境内办还是境外办？我的理解是境内跟境外的话，你要看像你要不要满足相关的规定吧。因为如果他人在境内的话，那他看他签证上有没有限制不能在境内地。那如果他没有限制，可以在境内地的话，那他可以在境内地，然后只是在境内地的话，你可以在境内等。我的理解是，如果是在境外，他不能在境内地，一定要在国内地或者境外地的话，他就要在境外等。
身份怎么样看得出境在境内跟境外啊？
他签证里面会有不同的这个，他现在是什么签证啊？他600，什么意思啊？600是旅游签，旅游签的话，旅游签的话可能会有限制，看这个情况，他可能会有限制。600你要去查他那个签证给的时候，他最后后面会写他的这个签证的要求，比方说你可以打工，600签证应该就可以，应该是说不可以打工，然后你学习可能会有一些限制，他最后会说你是不是可以，就是有一些签证你可以定，或者他没有说，如果他没有说这些的限制的话，那就表明你可以定。
然后你可以，你可以递，你可以递的话，你就可以在澳洲递，澳洲等。但是最好就是拿着这个签证，拿着这个相关的东西去问一下这个移民律师啊，移民律师看一下，这样你就不会浪费时间跟浪费你的签证费嘛。对，移民律师已经看过了，他说好像要回中国。
啊，那他可能就是要回中国，那可能就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
那回中国现在回去还是，他是一年的旅游签证，他。
最好是现在回去还是到了一年再回去？那看他想要就是先递，这个就跟法律没有什么关系了，就看他怎么安排的。对，看他们两口子是怎么安排生活的，然后比方说有没有国内有没有什么计划。那他如果现在回去递的话，那他可能如果能批下来，他拿到签证的时间就会快一点。那他年底回去递的话，
就是想快一点嘛，快一点是不是就他去年6月份回来澳洲的？
是不是就是自己可以早一点回去办这个事吗？
对，如果他想早点拿到签证，因为签证要等嘛，你要排队等，那你就要早点递上去嘛。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跟这个递的时间没有什么关系的话，就是另外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可能他需要准备一些足够的证据，因为他们之前离过婚，现在又复婚，那移民官会看为什么你们俩现在的感情真实而长久，移民已经离过一次婚了，
他们好像没有离过婚，没离过婚自然就是女的来这里了，就是男的在中国，对吧？就是很自然的就分开了。
那这样就会好一点，但是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他们两个人是分居嘛，一个在澳洲一个在中国，就是等签证啊递签证这段时间还是要保持就是联系的这些东西都要就是留下来，到时候移民官会问会需要就是因为如果他在境外地的话，因为他们两个人分居这么久，怎么保持感情的这个维护感情啊，他们两 如果他的签证还有效，他应该是可以入境的。如果他现在签证还有效，但他如果申请一个新的签证的话呢，就看他是申请是探亲还是申请什么，然后看他能不能批下来签证。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他递了他的永居签证，但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签证可以让他入澳洲。那如果他没有其他签证可以让他入澳洲，那就是需要，现在就是理由了，就是
办移民的话，就是现在我这个月回去，还有三四个月的签证了啊，六月份嘛，记得早了。嗯，对，那如果按说他这样子的话，他应该是还可以进去入澳洲境的，因为他现在的签证不会受到就是他递新签证这样一个申请而自动取消，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的旅游签证应该还是有效的。但是旅游签证 过期以后呢，他再申的话，那就要看他能不能满足新的，不管是旅游签证还是其他签证的这个临时签证的要求了。如果能申到，他就可以再回来，就是来探亲，然后待几个月，然后这个样子。好的，谢谢徐女士的咨询，谢谢您。看看怎么样最好，他是现在回去好像还是等了嗯，这个呢，如果您有移民律师建议，您就是已经是移民代理的话，请对，可以让他帮您算一下，您自己安排。对，我喜欢
电台的律师，你那个有没有？这个就是看您是想早点拿到签证，那您要早点递。但是如果您就是想自己在澳洲多待一段时间，然后呢稍微晚一点，那您就再到澳洲待一段时间，然后再离境地，因为这个就跟法律没有什么关系了。如果您的律师已经看过，他没有办法在境内定，所以你可能两头没有办法都占上，就是一边在澳洲递，一边就是能提前就是拿到。
所以您可能需要安排一下，计划一下时间。好的，谢谢徐女士。那么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因为现场有很多听众在等候啊。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你好。
哎，陈先生您久等了，请讲。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那个给朋友骗的汇款到澳洲本地公司，现在要怎么追回来呢？您再说一下，他把汇款汇到澳洲的本地公司，他现在要怎么追回来，6月份。就是把钱汇到了澳洲本地的公司是吗？但是是被骗了是吗？对。是什么叫被骗了？是就是钱没了，还是他通过了汇款公司，还是怎么样了？
他在澳洲的公司，澳洲本地的，他那个就海外的人在骗他汇钱汇过去，炒什么东西嘛，买买买。他在澳洲把钱汇到了海外的公司还是？买本澳洲本地公司，澳洲本地公司。他人在哪里？人在澳洲的。人在澳洲，就等于他在澳洲把钱给到了一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骗他钱。对对对。
他可能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他可以报警，因为如果是骗钱的话，就是 fraud 的话，它是一个刑事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可以去报警。然后其次看他这个是怎么一个骗的性质，如果真的就是纯骗，那他可以去报警。那如果比方说是有一些纠纷，他说这个钱是做投资，然后这个钱后来没有做投资，或者他的那个合伙人啊，或者是一起做生意的人骗了他，那可以去询问一下律师，看有没有方法， 就是通过锁住对方的资产也好，然后通过就是去法院也好，然后把这个钱拿回来。但是如果纯诈骗的话，他是刑事责任，可以去报警。那他报了警，那个警察没有下那个
statement， 他就拖了那个十几天还没有做 statement， 只填了一份表，要怎么办？对，因为警察是需要一点时间处理，他不会那么快。而且就是如果他是钱，就是不是说涉及到人身危险怎么样，可能警察确实会慢一点。
你除了催警察也没有可能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但是如果就是你能知道这个你骗他钱这个人还有或者是公司的 details， 然后可以去咨询一下律师，看有没有办法去一边你报着警一边就是把这个钱就是看有没有没有相应的资产，可以就是帮你最起码追回来一部分，如果可以的话，这样。对，但是基本上就是
对，基本上就是看联系律师有没有法律手段恢复一部分钱，然后其次就是报警，一般就是这两种方法。如果是骗钱的话，我们可以联系你们公司在悉尼吗？您可以跟导播后面，对，您可以不挂电话然后跟导播说一下，您不要挂断就可以了。好，谢谢陈先生。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Steven，Steven您早。主持人早上好，久等您请讲。我想简单问，对，我简单问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澳洲和国内都有公司，然后我找他私人换汇，会不会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澳洲现在应该已经没有私人换汇，还是地下钱庄？就是因为如果你是根据他这个换汇，就我给他人民币，然后他澳洲给我澳币。
如果数量小的话呢，你可以说是私人之间，比方说几千块钱。如果钱数额大了，那你有可能涉及到就是非法洗钱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然后包括还有，我可以说我国内，我是借钱给他，然后他澳洲还我钱的。
你可以试着去解释，但是就是因为澳洲现在这个查反洗钱非常非常的就是它很大的力度，所以就是说您可能会被就是澳洲一是这个就是 anti-money laundry 的这个机构调查，第二可能也会被税务局调查。当然如果你有合理的理由，如果确实是还款这样合理的理由，你可以解释的清楚，但是您可能会被这些机构调查。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得不打断两位的对话了，非常感谢高妮娜律师做客本期的现场说法节目，
也是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打入电话的支持以及2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7点到9点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2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